建国史话。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美国第38届总统福特的故事。
Mr. Chief Justice, my dear friends, my fellow Americans.
福特说，首席大法官先生，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的美国同胞们，我像华盛顿总统及历任总统一样对着宪法宣誓就职，但是在美国历史上从没有人像我一样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当上总统。
这是福特在1974年8月9日宣誓就职时所说的话。福特本来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副总统，他在尼克松宣布辞职的第二天当上了总统。当时尼克松如果不辞职的话，很可能被弹劾，因为美国国会已经开始策划针对他在水门事件中的腐败行为而起诉他。
福特在就职讲话中谈到了国家的未来。
My fellow Americans, our long national nightmare is over. Our Constitution works.
他说，美国同胞们，漫长的噩梦已经结束，我们的宪法发挥了作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是一个法治政府，不是人治政府，在这里人民做主。他接着说，如今我们正在包扎水门事件在我们心里留下的伤口，这种伤害比在国外打仗造成的伤害更痛苦，毒性更大。不过与此同时，让我们恢复我们政治程序中的金科玉律，让兄弟般的爱清除我们心中的猜疑和仇恨。
福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经选举就当上副总统，又未经选举就成为总统的领导人。尼克松1973年10月挑选福特为副总统，因为原本的副总统阿格纽因为被控逃税而引咎辞职，尼克松自己也辞职后，福特成了总统。
福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密歇根州的众议员，他在国会的同僚中人缘很好。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经济和政治学，之后又就读耶鲁法学院。在二战中，他曾是驻太平洋战区的海军军官。
战后，福特进入政坛，他是共和党人，1948年第一次当选众议员，之后连任12次。在民主党人约翰逊当总统的时候，众议院共和党人推选福特为少数派领袖。共和党人尼克松1968年当选总统时，福特仍是国会里的少数派领袖。福特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帮助尼克松通过了多项法案，以对总统的忠诚而闻名，因此尼克松会任命福特为副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福特是个意外总统，他在一件突发事件后当上了总统，又马上要面对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处理尼克松。尼克松下台后本来有可能被控参与掩盖水门事件，然而尼克松辞职一个月后，福特总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赦免了尼克松可能犯过的罪。美国民众对此非常愤怒，有人觉得尼克松应该被送上法庭受审，他们相信如果尼克松没被赦免，他就不得不回答更多关于水门事件的问题。
福特说，他赦免尼克松是为了让美国人团结起来，然而他的做法在一段时间内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1974年10月，福特出席国会就赦免尼克松举行的听证会，对众议员霍尔茨曼的质问做出了态度强硬的回答。
I wondered whether anybody had brought to your attention the fact the Constitution specifically states that even
霍尔茨曼问，我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人提醒过你，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即使在被弹劾之后，政府官员仍然应依法受到惩罚。
Mrs. Holtzman, I was fully cognizant of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 on resignation, was accountable.
福特回答说，霍尔茨曼女士，我完全明白，总统即使辞职也要对刑事指控负责，但我想说，这个赦免针对的并不是尼克松先生本人。我再说一遍，再强调一遍，赦免的目的是要让美国国会、总统和人民把注意力放在内政外交的重要议题上。
福特还说，我当时和现在都绝对相信，如果不赦免尼克松，而是按照程序起诉、审判、定罪，以及面对这一切所引发的后果，那么总统、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就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那些我们本该去解决的问题。这才是我赦免尼克松的主要原因。
就在人们对赦免尼克松的决定依然愤愤不平的时候，福特又做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决定，那就是他赦免了非法逃避越战兵役的人，其中大部分不用去坐牢，而是换成在社区里从事劳动感化工作。不过许多人并没有领总统的情，一些逃到加拿大等国家去逃避兵役的人选择继续生活在国外。
建国史话，美国总统福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经选举就当上副总统和总统的领导人。他上任后赦免了因水门事件而辞职的尼克松总统，这决定当时被很多人诟病。不过他后来提出国会应该限制美国情报机构的活动，这一提议得到了公众的支持。福特这么做是希望更好地控制情报机构，防止以后的行政当局像尼克松那样去伤害宪法赋予美国人的权利。
另外，福特在担任副总统时曾把通货膨胀形容为美国的头号公敌，并支持实行一些降低通胀的措施。不过在他当上总统后，美国处于经济萧条中，现实情况让他不得不取消了当初的一些抑制通胀的措施。经济衰退期间，通胀率下降，但失业率升高了。
而在外交方面，福特留任了尼克松当政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为尼克松的政策出力不少，包括他为美中建交所做的贡献，这也为他赢得了赞誉。不过基辛格也受到很多批评，批评者指责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干涉公民自由，他们还指责他支持智利政变，为推翻那里的马克思主义阿连德政府提供支持。
另外，在福特就任总统期间，美国和苏联已经采取措施设法限制核武器扩散。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两个方面的协议，以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然而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却失败了。虽然在福特上台的前一年，美国已经正式脱离越战，但北越共产党军队从南越还在打仗。
美国和北越1973年签署和平协议，让南越自生自灭。 到1975年的时候，南越面临被北越打败的危险。福特为阻止共产党夺取对整个越南的控制权，要求国会拨款7亿美元为南越提供军事援助，结果遭到了国会的拒绝，美国人民也厌倦了为战争买单。
1975年4月30号，南越首都西贡被越共占领，福特下令救出那里的美国公民和曾支持美国的南越人，人们拼命逃亡，想离开西贡，那场情景真是触目惊心。美国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员向人群喊：“不要推挤，一个一个走。”
惊慌失措的越南人哭喊着，希望美国使馆能帮助他们。每个人都在向外挤，想逃离西贡。一些人拼命抓住已经超载的军用直升机，希望这些飞机能把他们带出西贡。美国空军广播电台播放歌曲《白色圣诞节》，示意美国公民快做好准备，从西贡撤离。
一些人按计划跑到一座公寓楼去，那里有直升机从楼顶接他们，但是其他人也想上飞机，这一幕被拍摄下来，成为见证西贡沦陷的著名新闻照片。西贡被北越占领后改名为胡志明市。
而在中东地区，1973年爆发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基辛格主导了战后谈判，以色列同意放弃一些占领领土，作为回报，美国承诺，除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答应并满足一些条件，否则美国不承认巴解组织，也不会和这个组织打交道。
1975年9月，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了一项协议，内容包括允许美国平民在停火线附近充当观察员。基辛格推动中东和平的努力受到称赞，尽管中东和平将成为后来历届美国政府都要面对的挑战。
美国国内状况在1976年美国大选开始时似乎已经出现了好转。这一年是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美国没有打仗，虽然失业率居高不下，但通货膨胀有所缓解。最重要的是，福特领导美国走过了水门事件后的那段艰难时期。好的，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